第十六章，恢复对良善的视力。几年前，吉尔要求我为金制作一段录像，记录他在教会敬拜结束后下楼走到主日学教室的过程。吉尔在策划一场讨论会，以帮助教会学习如何体恤残疾人，因而他根据经验就知道会录下什么情况。我举着录像机跟在金后面走了12分钟，录像在动，但画面几乎是无声的。这是一家很有爱心的教会，我们也已经加入了多年，但是50人中只有2个人问候了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乔尼曾就同样的问题写信给我，他对此困惑已久。你好保罗，祝愿你和你全家圣诞节蒙福。在乔尼和他的朋友们，我们在讨论教会和神学院为什么在接待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时，都会出现系统性问题。是神学上缺失了什么吗？还是社会学？是什么妨碍了我们遵守基督的吩咐去纪念穷人，饶恕70个7次，有人要外衣，连礼衣也给他，出去见到残疾人就把他们带回家。我们讨论时想到了你，我记得你写过一篇有关每天活出福音，每天向自己死的文章。我期待你能写点什么好帮助我们讨论，毕竟你是神学家。但重要的是，你也是一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爸爸，代我向吉尔转达我的爱，盼望收到你的回复。圣诞节期平安蒙福，乔尼。2014年12月12日，在我的回信中，我同意这的确是教会普遍的问题。你确实提出了问题，换句话说，耶稣非常关心残疾人，而教会作为他的身体，却为何对残疾人不够上心呢？更让人迷惑的是，世界在这个方面却往往领先于教会。教会既不喜欢也不欢迎残疾的人，甚至远离残疾的人。这个问题是那么普遍，真是触目惊心。我告诉乔尼，教会失去了耶稣身上一片重要的 DNA， 这就意味着实际问题远比教会无力欢迎残疾人的问题还要深远，那是包围教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冰山一角，包括夫妻关系、领袖当中的名人文化，甚至父母如何处理女儿在曲棍球场上坐冷板凳。我相信问题主要是神学性的，当然也涉及内心，但好的神学会为圣灵如何塑造我们的内心提供框架，无力的神学则任由我们的心灵漂流。我相信问题不是神学变坏了，而是神学有缺残。我们对加入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生活了解甚少，我们缺乏看见良善的眼光，看不到效法耶稣应当有何表现，缺乏看见良善的眼光，扭曲了我们对福音、对共同体的理解，结果使圣洁黯然失色。我们对良善有各自的偏见，有各自的看见，就是发现美、发现完美的眼光，这是人心所向。我们常常说好生活，其中就包含了良善的概念。奥运会运动员会有数不清的时间来忍受艰难的训练、严苛的教练、失败的羞辱，因为他想看到自己带着金牌站在领奖台上。父母会驱策孩子要学习优秀，这样才能考进好大学，才能找到好工作挣大钱。大多数现在美国人对良善的想象都从失败夸口图中往上爬，或者避免往下掉。使徒保罗的书信里充满了他对良善的意象，举例如下。使徒保罗对良善的意象，在腓立比书2章中，借着对合一强烈的呼召，保罗介绍了爱的继续线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、爱心，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凡事 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段经文极为精彩地描述出了耶稣共同体的爱和合一，他以多个方面的真诚恳求开始，以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为根基，设计出了令人惊奇多姿多彩的合一。而只有当自我消失的时候，这种合一才能出现。然后保罗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跟随耶稣进入死而杀死自我。道理很简单，爱要工作，自我就必须死。结果如何呢？除去了自我，回归爱起初的纯洁。你可以从我加粗的字词中看到保罗纯洁的意象，他再次恳求教会彻底的放弃并持续的致死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想要腓立比人持续的爱，成为7/24小时都爱的人。他不是稍稍触及爱的边缘，而是向着中心长驱直入。这里没有试一试或尽力就好，没有修饰性的旁白或有条件的警告，只有一声接一声的恳求，吸引腓立比人进入爱的交响曲。保罗为我们刻画出了当今讲道中极尽缺失的事，就是引人入胜的良善的画面。他实际上将两种不同的意象美景交织在一起，爱的美丽和爱所创造的美丽。我们通常不会留意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事，要么匆匆掠过经文表面，要么挖掘太深，反而不能体会经文。这就好像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美丽的画，然而我们看不到保罗的意象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缺乏范例，我们对爱不像对阴性称义那样有归类系统，爱只是应用，并非认识耶稣的方法。我们以信心的范式侵入爱的世界，却削弱了爱。腓立比书中清透着保罗对良善的意象，从他开篇祷告便开始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颂赞归于神。读保罗书信的异教徒却能接受到他对良善的看法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承受某种对良善的看见的驱动。在他们看来，纯洁意味着抬高自己在备受蔑视的下层阶级之上，而不是屈尊进入他们之中。跟早期教会一样，希腊人也把良善看作一条道路，但是一条远离生活麻烦的道路。伟大的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在他《沉思录》里开篇问道，我该怎样面对今天碰到的所有笨蛋？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专注你对良善和美的高尚理念，从垃圾堆里起身，不要卷入他们的愚蠢。保罗的回答却是，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笨蛋，我的仆人跟我一样重要。保罗的回答让我们倾听并重视比我们迟钝愚笨的人，他的意象最终胜过了罗马人的认识。福音将笨蛋转变成了披戴基督，过着舍己之爱人之爱的生活的人。保罗对爱的呼召跟我们现今时代的心理治疗精神截然相反，若透过心理治疗方式，基督徒所能看到的爱呼召是什么呢？我的总结如下，神想让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我知道生活艰难，而你也曾受过别人的伤害，所以务必要小心。爱是以别人为先，但总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在关系里忍受虐待。神不会让你应对过于你所能够承受的事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你要确保自己清晰的界限。 分开来看，每一点想法都有真实的圣经智慧在其中，但是整体上来看，这种总结完全冲淡了保罗意象的感觉。对比如下，治疗师呼吁的爱是假装的，而保罗对爱的呼召是真正的爱。治疗师呼吁的爱是保护自己，使自己平衡，保罗对爱的呼召是让自己死，让自己失去平衡。治疗师呼吁的爱稍稍触及爱的边缘即可，保罗对爱的呼召完全的沉浸在爱中。治疗师呼吁的爱谋算的有条件的，保罗对爱的呼召自由的满意的。治疗师呼吁的爱是模棱两可令人困惑的，保罗对爱的呼召是热情洋溢的令人愉悦的。现在文化将自我供奉在神龛里，将保罗对爱的呼召变成了糖浆式的自恋，看起来很有爱心，其实只是一层糖衣，包裹之下却是追求舒适、自我保护，时常放纵生活。感觉主义带着对己自我感觉良好的承诺，潜伏在心理治疗对爱的见解的背后。保罗在此不仅描述爱，他还俘获了我们的想象力。他以耶稣倒空自我的荣美叫我们惊讶。在一篇对腓立比书二章的讲道中， B.B. 花菲尔德谈及道成肉身的神迹，首先他刻画了耶稣倒空自我的画面，然后邀请我们进入到其中。耶稣没有培养自己，甚至没有培养他神性的自我，他就是那样完全的忘我，他不会病态的终日思考自己的需要，他因对他人的爱而进入世界，在他人的需要中忘掉自己，在施恩的祭坛上一次性的献上自己，自我牺牲带领基督进入世界，同样自我牺牲将带领我们这些他的门徒进入，而不是远离人群。每当他人受苦我们去安慰，每当他人挣扎我们去帮助，每当他人跌倒我们去搀扶，每当他人成功我们去庆贺。自我牺牲意味着不再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同胞漠不关心，而是专注在他们身上，意味着我们在他人中忘掉自己，意味着我们进入他人的盼望与恐惧、渴望与绝望，而过程是丰富的，意味着我们不该只过一种生活，而是过成千上万种生活，即以满有爱的怜悯为丝线，将我们自己与成千上万的灵魂连接在一起，以致让他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生活。总结一下，保罗首先叫我们对彻底奉献给他人的生活意向感到着迷，然后他通过以字母记形记的形状追溯耶稣爱的生活，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。除非我们受这种美的意象所驱动而不断前进，否则爱仍旧只是偶尔的作为或令人厌倦的任务。所以培养对爱和合一的美感、对爱的善功非常关键。